今天我们要看的是第八章，爱心的实践。在第七章里面，提多带回来了信徒悔改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但还有一些需要去提醒、去劝勉的地方，也就是呢，帮助耶路撒冷贫困信徒的捐献上，教会呢，有了一个亏欠，也就是拖延了这个捐款。那么从八章的第十节来看，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所以保罗呢，在第八章、第九章，他一方面提醒、催促他们完成这件事，起了意就要完成；一方面呢，他也教导信徒乐捐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清楚看见，教义不是只是圣经的白纸黑字上，教义也不是仅仅在讲台的教导上。保罗所提醒以弗所教会的，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有许许多多在生活上与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要相称的，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保罗就提出了马其顿教会的榜样，也就是他们甘愿的奉献。第八章第一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别的教会的经历当中去学习、去效法，就像现在常常有一些的特会，或者请不同的讲员来，或者呢教会的同工专程到不同的教会去参访、去观摩，所要学的呢不一定是那执行的细则，因为每一个教会都有自己的传承还有文化，更有神放在各个教会那建造的蓝图，所以所学的更重要的是要学的是那背后的那个精神。所以保罗就以马其顿教会乐于捐助的这个榜样。第二节呢，保罗就再次用这个患难还有试炼这两个词汇点出了马其顿教会的背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他们的喜乐和贫穷竟然可以产生出慷慨。一般人我们大概可以理解患难跟贫穷总是连在一起的，基督徒也可以理解在患难中靠主还是可以欢欢喜喜，可是患难和贫穷要怎么可以产生出慷慨还有喜乐呢？那保罗在这里就说了，你虽然穷，你还是可以帮助人，因为有神的恩典。这个现象是这样的特别，而且呢，马其顿教会的这个乐捐的行动是按着他们的力量，还有过了他们的力量。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这个甘心乐意，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讲到自动的，甚至于啊，他们到乐捐到一个地步，你看第四节，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不但是主动的甘心乐意的，甚至于再三的要求使徒、请求使徒准他们还可以再摆上，我们还可以、还可以，这是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难得的一个榜样。后面更宝贵，在第五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他们在外显的行为上是不断的甘心乐意的、主动的、再三的希望能够摆上， 后面最宝贵的那个关键是他们先献上了自己，他们明白奉献的真理还有祝福，他们看能够供给圣徒，能够帮助别人是一种特权，是一种荣耀。马其顿教会他们认同保罗的看法，帮助那有需要的，这是一种参与，这是一种有份，这是一种团契，这是一种侍奉。我们发现他们对奉献、对乐捐这样的一个真理是非常的身体力行的。第四节是这么说，要在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到第五节，原来他们背后，他们是对神的委身，他们也归附了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虽然好像没有与保罗同行，但是他们也委身在保罗的福音的工作当中。而当时保罗提出来，马其顿教会如果要以他们的生活条件来比，哥林多教会那又比马其顿教会好得太多。可是我们发现，要学功课的，要被教导的，要提醒你不要拖欠哦，这个是那个富有的，这是让我们觉得需要去省思的。马其顿教会的信徒有两点很难得，第一个，他们虽然穷，他们仍然慷慨捐助；第二个，他们对神，他们对福音的委身，他们把自己摆上。那保罗认为说，这个见证不单是对哥林多教会，应该也对看到这封书信的其他的教会应该都有所提醒，当然对2000年后的我们，对今天教会，这仍然是一个榜样。可是呢，我们往后看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马其顿教会的见证对比到哥林多教会其实也是一种讽刺。在第六节，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啊，所以已经一年了都还没有办成啊。第七节，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也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个资源太丰富了，保罗就提醒他们，但是这个是一个提醒，这却不是一个命令。因为在第八节，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责任，在别人的缺乏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富有，但是他们却吝啬于奉献。马其顿教会穷而富，哥林多教会富而穷，这个价值观就好像在启示录里面呢，主耶稣就责备这个老底家教会，自以为自己很富足了，但在主的眼中是一无所有。保罗的话呢，很委婉的劝告，你们在恩赐上富足的，不论在信心、在口才、在知识、在热心，甚至于对保罗的爱心上，也都是富足的。那么在帮助人的慈惠的事上，你也应该显出这样的一个富足来。那当然，这是一个提醒，是一个劝勉，却不是说命令。的确，爱心的事情是不能命令别人做的，爱心的确是要从内心深处自动自发的。在第九节，保罗就把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带出来，效法主基督。第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保罗第一个榜样他讲的是马其顿教会，第二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榜样，就让我们思想到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八节，描述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切是为着我们，然后使我们这些认识他得享救恩的人，我们可以得着永生，我们可以在神国当中成为那富有的人。所以在第九节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所舍，他的舍己成就了今日的你我，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弟兄姐妹，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个短短的觉知的祷告，穷极我们一生大概都很难想通想透我们得着了多大的祝福，得着了多大的恩典。但是尽管我们没有办法想通想透，我们毕竟都已经得着了，不是吗？我们都已经见了神国，也进了神国，数算主恩，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让我们的路径都滴满脂油，绝对不是在岁末感恩的时候才把这节经文拿出来，常常数算主的恩典，思想今日我成了何等的人，那真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成的。在八章的第十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有关乐捐真理的教导，信徒捐献，关心教会，关心信徒，关心其他的人，不仅是应该的，而且要全力的去做。所以在第十节，我在这事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这与你们有益啊！你看保罗他不是命令，他是苦口婆心的劝勉，因为你们拖太久了，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啊！所以在第十节以后，我们看到保罗在讲实际的爱心是怎么一回事。十一节，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十二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保罗很客气地提醒，你是那有的人，你比马其顿的人富足啊，照他们所有的摆上，就必蒙悦纳。保罗是鼓励，保罗是肯定，保罗没有用责备，因为他们有意愿，但是没有行动。在第十二节，刚刚我们所读过的，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神按着我们所有的来要求我们，他十分讲理的，他让那五千的就得着五千，让那个两千的他去赚两千，他没有多要求，他很清楚知道我们所能的，我们所可以摆上的。有的时候呢，我们拿这节经文来做一个服侍的邀请，好，我们就请你做执事啊，请你做同工啊。通常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啊，我没有这个恩赐啊，我能力不足或什么，我们就会用这节经文来勉励他啊，不要这样想，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想那样的一个引用应该算是一个应用，而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在整章在它的上下文，你看到那个愿做的心指的是乐捐，指的是奉献，我们平常的邀请人做同工用这节经文呢算是一种应用吧。乐捐的这个条件或者说它的原则是什么呢？那圣经的原则就是均平，在第13到15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我们特别看到的就是均平，这不是一个齐头式的均平，把人全部放在同一个经济的基础上来考量，是属灵上的均平，有来有往的互补。这个将来原来是没有这个词的，那就是现在就可以有来有往，你有的他们没有，他们有的你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互补。耶路撒冷有丰富的属灵的遗产，外邦的使徒保罗还有其他的神的仆人就到外邦去，许许多外邦人认识了主，成为神的儿女。 在基督里面没有真正的贫穷，大家都有能力帮助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尊，每个人都有价值，可以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互相分享，而不只是说接受救济，或者你去救济别人。那保罗用的是出埃及记16章18节，以色列人在旷野捡食玛纳的这个用语，来说明这个属灵上的均平原则。神基本上就是要人不要贪心，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就是少给的也不会多。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当我们愿意分享恩赐，分享金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是为着他人的缘故，我们就能够体会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均平的恩典。奉献可以得神的喜爱，保罗绝对不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分享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学习这样的一个宏观，而且不只是为自己教会的需要来奉献，要看见整个神的教会的需要。在16到24节，保罗就要拣选同工，要把这个钱带去，所以要行光明的事，不能够只请一位同工来管理钱财上的事。所以除了奉献以外呢，保罗就教导信徒在处理捐献的款项上要有智慧，免得给人攻击的机会。所以在16-17节介绍提多，在18-19节介绍另外有一位同去的弟兄，在20-21节解释为什么要打发他们两个人去，甚至于到第22节又再次的讲到了一位同工。23-24节就在于做一个总结，肯定这三位同工他们的为人，他们值得信赖。那么24节呢，就表达出保罗对教会的期望，他稍微对教会呢施加一点压力，要他们呢有好的表现，来显明他们爱心的凭据。所以呢，教会在处理许多的行政的事务的时候，就要注意公信力了。在主的面前是这样，在人的面前也是一样。金钱的事情不可以只交给一个人处理，要有人同行，为的是不给弟兄受试探的机会，也不给别人攻击的借口。当然，处理这些事情的同工必须经过挑选，是教会所称赞的弟兄，在第18节，也是教会来挑选的，在第19节，是经过试验的，在第22节。所以我们看到，在乐捐的真理教导上，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一章当中，让我们可以学习。我们做一个祷告。谢谢主让我们享受丰富，也谢谢主给我们乐意的心，愿意与别人分享你所给的恩典。我们为我们能够摆上，能够奉献，能够乐捐，向主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